于金彪毫不在意，没把他们放在眼里。他一看金贵的棍砸起来，于金彪赶紧用刀螳螂往外一磕，随后力劈花山，刷刀劈下来。金贵双手抱棍一歇身，想拿棍压刀头，谁知棍还没挨上刀呢，于金彪的刀啊又撤回来，用刀转奔金贵的面门，还扎扎了过去。金贵赶紧立棍磕刀，把刀转挂出去。于金彪威裹离手凳，马抢上风头，二马冲锋过凳，推刀转现刀头，是回手一刀，刷这一刀啊正在金贵的后腰上，只听咔嚓一声，把金贵腰断两截，上半截尸体扑通落在了马下，下半截尸体还稳稳当当在坐骑上，这匹马拖半截尸体哗哗哗哗跑回去了。可把金贵吓回来哟，可了不得了，急忙躲到一旁。齐恒一看金贵死了，这阵他后悔了，可是后悔来不及呀，没这么买后悔药啊。哎，我出来的太冒失了。于金彪这口刀沾上死碰上亡，二马不走重逢，碰面见输赢。可现在后悔来不及了，你不能这么回去，这么回去那张占川不把他宰了。临阵脱逃犯死罪呀，只好抖手一枪扎。于金彪见枪到，刀头朝上，刀转朝下，青龙戏水术，苍狼一扔，用刀盘把枪撞出去，然后后手变前手，摇刀直奔他的左肩头砍来。齐恒只好低头，低得稍微慢一点点，于金彪的刀再往下边落一点，正砍在齐恒的左腮帮子上，把齐恒的脑袋削去罢了。张占川一看连死四将，气得哇哇爆笑啊！好啊，你个于金彪，连伤我的大将，毛家与你拼了啊！扎扎扎扎，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！一摇手中冰铁盘龙棍，催马来到阵前。他这条冰铁棍前有龙头，上边两个犄角，后有鱼尾三个叉。张占川一摇手中冰铁棍，于金彪，今天让你尝尝你家大王大棍的厉害。于金彪哈哈大笑，不怕死你就上来吧。说着往前一拱当，搬刀头现刀转，对张占川的面门点了过来，扎。张占川合棍一挂，嘎啷！于金彪横刀一扫，张占川立棍往外磕，二马冲锋过凳。于金彪反背一刀，奔张占川的后背砍去。再看那张占川悬当换腰，横棍刷的一挂，把于金彪的刀给挂出去了。于金彪倒吸口凉气啊，我的履历算可以的，看来他的臂力在我一上。于金彪这口刀粘绵绵闪，想办法不让张占川挂上，挂上于金彪就吃亏了。就这样两人马来马往站在一起，两旁边三军儿郎摇旗呐喊，咕噜噜催阵鼓响，恰似暴斗一般。打了五个回合到六回合不分胜败，于金彪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啊，坏了，再打呀非吃亏不可。朱元璋看明白了，张悦看明白了，于将军已胜四阵，战了多时，这张占川棍沉力猛，甚是凶悍，倘若于金彪一时失神有性命危险，来呀鸣金收兵，把于金彪叫回来。螳螂螂螂锣声一响，于金彪听见了，急忙虚晃一刀，一学战马跳出圈外。于张占川，我家主公明金晃我，我不能不遵命，我可没输给你，等我回去跟主公说明，再出来分个上下，论个高低。张占川把嘴一撇， 虽说你没输给我，可是你方香明罗按规矩可就是罢了败仗。你回去带个信儿，让朱元璋出来，他若不出来，就是挥刀必剑，贪生怕死之辈，某家在此等他。再说于金彪拨马回到了本部，见到了朱元璋，忙说：主公，为何明金换末将回来，不知有何吩咐？张玉说：于将军战了多时，连胜四阵，功劳不小，那张占川异常凶猛，只怕你过于疲劳，主公怕你阵前吃亏，故而明金换你回来。于金彪感激朱元璋体恤下属，指挥得当，他又把张占川的话叙说了一遍。朱元璋说：用不着他就任，我正要出去会会他，打打他的威风。众将听说朱元璋要亲自出战，纷纷前来阻拦。张玉说：主公不必出阵，待本帅前去会他。哎，张元帅，不是本王信不过你啊，只是你年纪大了，恐怕力不从心，难以取胜。这时就听对过张占春的军卒扯着嗓门骂朱元璋贪生怕死，是无能之辈。朱元璋再也忍不住了，摘下大枪告诉张玉：你替我擂鼓助威，我出战。随后催马来到阵前，马打对头，一拱手：代王换我出来，所谓何事？张占川说：你的五虎上将于金彪伤了我四员将，我绝不会与你善罢甘休，换你出来与我的四位将官偿命。朱元璋强压怒火：大王，此言差异啊，你欺我西吴兵微将寡，虚意挑衅，并非我西吴叫阵呢、啊。有道是战场上刀枪无眼，杀伤勿论，自古如此，这怎么能怪罪于我？依我之见，你与西吴罢兵喜歌，重修旧好，你我两家共同反元才是正理。朱元璋这叫先礼后兵啊！谁知张占川不听这一套，他把眼睛一瞪，用棍一指：朱元璋，你休要花言巧语，只要你赢了我的大棍，我就带领人马回去，再不与你征战，不然的话你说出大天也不行。朱元璋忍无可忍，扑棱一抖大枪，看枪，分心便刺。张占川举棍相迎，朱元璋知道姓张的力大棍沉，碰上我的枪，枪就得飞，我得躲着打，得一巧破千斤，看看他能把我怎么样。张占川用的是一力降十会，只要兵刃相碰，你就算输。朱元璋躲着大棍打，可就吃了亏了。不管怎么地，朱元璋是苦孩子出身呐，从小放过牛，后来没地方吃饭，到黄觉寺去当小和尚，要过饭，有把力气，不怕吃苦，所以勉强的俩人打了有三四个回合。张占川暗想：我这会儿啊，不能跟他摸功夫，我快点把他置于死地，他手下那波人均不是我的对手。常言说棋倒兵散，把他一整死，那伙人就都归我了，不用费劲，合兵干嘛，我把他吞掉就得了呗。想到这儿，在二马圈回之际，棍交左手伸右手，在马鞍兜子里头取出一只金镖来，干嘛？要用暗器伤人。打镖个说法，先打招呼后打镖，这叫君子镖，告诉人家招镖你再甩手。小人镖呢是不言语，偷着打。张占川专打小人镖，二马冲锋过当，他一声没言语，嗖的一声镖就出去了。朱元璋发现他，一低头一回身，怎么回事？紧接着一道金光奔自己的面门打来，朱元璋赶紧的把枪交到左手，腾出右手要接镖， 谁知镖打低了，正打在朱元璋战马的威武铃上，嘡啷一声，这匹马可吓坏了。紫花流心声暴叫，给打惊的是掉头往西就跑去了。哎呀，这匹马玩命的跑，金镖掉在地上。张振川一看，哟呵，没打着，跑啊，没门啊！他战马紧追几步，捡起那只镖，把它揣在了马鞍的兜囊之内，随后一举手中大棍，儿郎们给我追呀、啊！随后就追下去了。这挺有意思，朱元璋在前边跑，后边是张占川，张占川后边是张玉人马要救朱元璋，张玉带人马要救朱元璋，李德才不让了，带人又追张玉，好嘛，马跑一条线。张占川想用飞镖，没伤了朱元璋，倒把战马给打惊了，那匹玉面紫花牛灰灰一阵暴叫，向西跑下去了。朱元璋急坏了，赶紧挂上兵器，拢缰绳，吁吁吁，怎么叫也不行，马就不站住，金足想截也截不住，战马四蹄生风，玩命的跑，也不走正道，有沟跳沟，有涧跳涧，有河蹭着就过去了，有人一拦从人头顶飞过去了。朱元璋也害怕，这摔下去不死也得致残呐、啊，万般无奈，扣住铁锅梁判官头，趴在马背上，你呀爱往哪儿跑哪儿跑吧。这匹马跑得通身是大约跑出有五六十里地，精劲儿过去了，马也累了，哎，这马跑得慢下来，一个劲儿的突突打着响鼻，渐渐的他那四六步懒翻蹄儿，又走出四五里地，前边是两股道，一股由西往东，一股由西拐南。朱元璋一看，往东去是大道，往南去就进山了，他决定走大道，便往东去了。没走出多远，就瞧见前边影影绰绰有个庄子，也不知道什么地方。这时候天已经过午，是人困马乏，朱元璋想，不如进庄子休息片刻，人用茶饭，马上草料，吃喝完毕，再回大营找张元帅他们。打定主意，便向庄子走过来。来到切记一看呢，哎呦，这庄子挺大，还挺阔，周围有一丈多高的庄墙，是土坯垒的，上边离不远有垛口，庄前边是一条两丈多宽的护庄河，河上有吊桥，还有团练兵丁把守。哦，这庄子可不小，壁垒森严，不知什么人在这居住。朱元璋下了马，牵着马刚刚来到护庄河畔，就见从庄子里走出几个人来，头前是一位年迈老者，看年纪也有六十左右，骨骼清秀，神清气朗，面似三秋古月，浓眉大目，鼻直口方，准头端正，大耳垂轮，汗下飘洒，一步银须，头戴古铜色原味金迎门安美玉，脑后双飘带，身穿古铜色原味长，上绣团花朵朵，白护领，白甩袖，脚下是白袜青鞋，在身后跟着四个家人，这四个家人年纪都不大，个个头戴甩头哥的青壮帽，身穿青箭衣，腰系黄绦，脚底下白袜青鞋，跟着老头溜溜达达的出来了。朱元璋一瞧这老头这个势派，兴许是庄子的头，抱拳拱手说，老人家借光。一说借光就明白了，这是问路的。老人家抬头一瞧，哟，这才注意有一员大将牵着匹马。再看朱元璋的相貌穿着打扮，就是一愣。最出奇的是朱元璋的下巴，下巴地包天向上翘。哎，我好像听说过那位西吴王朱元璋是这个相貌。 头戴着王冠，他怎么会单人匹马跑到这儿呢？我呀，试着问问。老人含笑抱拳，说话了，将军，你可是姓朱吗？哟，朱元璋一愣，心说脑袋上也没刻着字儿啊，他怎么知道我姓朱啊？这，您可是西屋贤王朱千岁吗？得，这回再想瞒也瞒不住了，人家把老底儿都给揭了，不但知道我姓朱，而且知道我是西屋王，赶紧带笑说道，正是小王。哎呀，原来是贵客临门呐，失敬失敬。老人说罢，对身旁的一个家人说，张宝啊，快传我的话，放下吊桥，请朱贤王进庄。功夫不大，就听着吱扭扭吱扭扭吱扭扭陆陆声响，吊桥徐徐而降，老人抢步上了桥，迎了出来。朱贤王在上，小老儿给贤王千岁磕头了，说着话要撩衣襟跪倒，可把朱元璋急坏了，急忙来到切近，用手搀住，老人家快快请起，小王担当不起。老人家您贵姓啊？这个庄子什么地方啊？哦，贤王你不知道，这个地方叫小张庄啊，我就是本庄的庄主，因为我姓张，也就叫小张庄，不才我叫张文义，我久闻贤王大名，如雷贯耳，皓月当空，今日能得见贤王，真乃是三生有幸啊。朱元璋一听张文义这三个字，心中十分高兴，为什么呢？张文义啊，是个有名的文人，他善书能画，是元末的名人呢。哎呀，老人家，我们虽然没见过面，我可看过您的书画和丹青，今天能在此相逢，也是小王之福啊！哈哈哈，千岁过奖了，你能光临小庄，这确实难得，如不嫌弃的话，请到庄内一叙吧。朱元璋此时已经饿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嗓子眼直冒烟啊，累得不知如何是好，甭说是进庄去休息呀，就是有一棵大树能在下边歇会儿也是好的。有心进去又想不行，张占川在后边追着呢，我若进了庄子，岂不给人家找麻烦吗？他这一犹豫，老员外就明白了，哎，朱贤王，难道你有什么顾虑不成？朱元璋见问，心想我不如讲实话，对他说明白，倒看看他是什么意思。哎呀，老人家，你有所不知，今天我们西吴军跟泰州的张占川在滁州城外对阵，我手下大将于金彪连伤他四员将，张占川恼羞成怒，非要和我交战。我跟他打了几个回合，张占川下毒手用镖伤我，这一镖虽没打伤人，可把我的马给打惊了，这才来到了宝庄之外。倘若张占川追到这里，岂不给您找麻烦吗？我还是不进去的好。麻烦员外给我的战马准备点草料，给我弄点吃吃，弄点水喝，我要回疆场去。老员外听完一笑，贤王您就放心吧，我既然敢留您，就不怕什么张占川，你就跟我进庄，只要到了我的小张庄，我保你高枕无忧。家人们头前带路。是，老头说完这句话，就有家丁上前接过朱元璋马的缰绳。张文义一拱手，贤王请。朱元璋跟着他奔庄门里走，刚过了吊桥，员外吩咐一声，来啊，吊桥高悬，庄门紧闭，没有我的话，任何人不准进庄，听见了？大伙答应着，吱呀呀，吱呀呀，吊桥吊起来，咣当当，庄门关上了。这回朱元璋心里啊踏实点儿，他跟着老员外走到街心看了看，哎呦，这小庄子修得可真整齐， 东西大街南北铺户，这个路啊很宽，两旁树木茂盛，买卖商号不少。路北是黑漆广亮大门，走马的门楼安着稳兽，门口两棵棋盘松，两棵龙爪槐，还有拴马的庄爵，上马时下马时。往里边一看，楼台瓦舍倒也华丽，庄里有这么一所房子，那就算讲究的了，也不知道手下多少庄丁。朱元璋还是担心张占川追来，庄丁们能不能抵挡得住。就在这阵儿，听老员外说，贤王千岁，这就是我的家，请进。朱元璋抬起腿往前迈出一步，他刚登上台阶，就觉得那棵大槐树的树帽上有什么东西从树上蹦到门楼子上去，好像四两棉花瓜落在水盆一样，没有多大声音，好像一缕青烟，恍恍惚惚的，好像是个人影。朱元璋吓一跳，